麦嫂给你去。今天呢，又回到我们最擅长的题目哈，就是这种社会写实片哈。尤其是我每次讲到社会写实片的时候，我就力推卢卡说：“走走，我们分头去看。”因为卢卡是一个情绪很多的人，那我呢，我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人，所以几乎呢，我们两个人看完之后呢，情绪都会满满的，有时候还不小心会擦枪走火，会有点小小的争论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样也好，遇到疫情哈。这样大家刚好就有借口可以分头去看了。我告诉你，你先确诊，然后可能到时候我也确诊，然后像那些小孩，我觉得现在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怎么讲？芥蒂跟隔阂，我觉得有时候想起来也蛮心酸的哈。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一部好电影哦，大家一定要各自拨时间尽快去看，因为现在光是这个疫情已经打死了一大堆娱乐圈，然后如果今天戏院不小心谁又确诊了，那真的是又要清销又要干嘛的，不是很痛苦吗？那尤其是像这样子小众的电影，有可能上映时间两周三周就下片了，如果不把握第一时间赶快进去看，接下来要上档的是什么阿汤哥的捍卫战士第二集耶，可能这些档期全部都会被杀掉了。所以我就跟卢卡说快快快，第一周再赶快去看。所以呢，上映的第一天晚上麦嫂一下班就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果然我看前后左右一起观赏的人没有超过十个，但是大家看完之后都深受感动。就是韩国的娱乐圈，其实我跟卢卡已经讲过非常多遍，就是他们的自省能力非常的强，那个强到动摇国本，把真相说出来最重要。尤其是这部电影当初一上映之后，马上导演呢就把所有剧组然后跟整个片子呢都带去韩国国会播放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部片子呢，就是《空气杀人》。其实当年这个新闻事件一出来的时候，麦嫂就有注意到了，因为我对这种比如说这种社会事件啊，尤其是那个极大规模的这种残害，然后尤其是那种黑心厂商的，我就超有兴趣。那时候我一看就说，哦，这他怎么收尾？尤其文在寅自己又是律师出身，这事情他有没有办法逼的厂商一定要赔？因为如果不赔的话，这整个是制度杀人，可能要国赔呢，结果呢，我刚查的新闻竟然缠送了十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和解的希望，还在拖，我看真的很难受，你知道吗？这个跟我们之前节目谈过的那个毒液真的是不相上下的残忍哦。不过呢，是毒液的事件，因为当然跟这个规模是不一样的，因为毒液害死的人更多啦齁。那因为还有跨国境的问题，不过这个空气杀人呢是只有在韩国境内贩售，可是光是在境内贩售这17年的贩售期间就害了100万人生病，然后呢直接造成死因的有2万多人哦。所以这个规模也是不容小觑哦。所以我们讲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当然是心情是很沉重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还有它的后续发展，因为这个事情还在going on嘛，还没有一个落幕，所以未来会怎么发展大家就密切期待了哦。好，我们现在时间交给卢卡。
好，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这个剧情哈。那他这个首先呢，这部戏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剧中的主角呢是一个医师哈，由这个金湘庆所饰演的。那这个金湘庆呢还蛮有趣的，待会我们后面可能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他其实是韩国电影里头的熟面孔啊，不过呢他过去的形象跟现在的形象不太一样哈。那他就是一个中年的医师。家有娇妻，还有一个儿子，感觉儿子就是年纪很小在念小学。儿子呢最近身体不太好，太太很担心。这个医师的爸爸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小孩带到我们的医院来让我来看啊，对不对？医生当然是医术也是有差，那我们至少也是一个大医院嘛。太太就有一点抱怨，他就说哎呦拜托你那么忙我哪敢打扰你啊，所以就是都是带他去这个附近的小医院小诊所看看这样子。那还是呢感觉好像没有康复的很顺利哦。那后来终于短暂康复了，结果去游泳的时候呢又出现意外，差一点溺死在这个水里哦。救起来了之后呢就陷入一个昏迷状态，当然爸爸妈妈就非常非常担心呐、哦。那就是当然因为是医师嘛、哦、职务之便那里看了一下小孩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才发现说天哪，小孩这个肺啊纤维化的非常的严重，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哦、看他这个情况发展至少也有一年了，但问题是说这一年里头根本就也没有什么感觉到说哎、欸，他病得这么严重，所以这个医师啊当然他是心里很多疑问。 结果没想到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却在家里昏过去，然后就过世了。那他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晴天霹雳。那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小姨子他是检察官，就觉得说，哎，这样不太对啊。然后而且呢，这个小姨子就跟丈夫讲啊，其实啊，我们五个月前姐妹俩有去做健康检查，那个时候都还好好的耶。哦，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因为从这个组织的这个解剖上来看，就是这个病情应该已经发生蛮好一阵子了，那却就变成这个样子。医师就觉得说，哎，这不对劲，我们有必要要深入的调查。那他就去找所谓的急性间质性肺病到底有没有案例可循。那他就循线找到了一个医师。那这个医师呢，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在那个乡下，他也没有在当医师了。这个退休的医师就跟这个主角讲，他就说，对，我那个时候也是碰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的病患，一开始的时候像是感冒，到最后就变成非常的严重。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家属是很不谅解这个医师的，那导致这个医师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当医师了，我就去当一个随便其他的行业，就直接退休了。那所以这个主角他就觉得说，我要来调查，那他就发问卷给这些得过这样子的病的人，然后就发现说，哎，他们都很严重，哎，那有的甚至是已经有点像植物人的状态，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活动，那甚至呢有一个家属他是双胞胎的小孩，来不及长大然后就过世了，然后跟妈妈一起也都过世了，就家里就只剩下爸爸一个人。他就开始调查这中间的问题，那最后他就发现说，哎，大家都有用加湿器。那因为我们知道说韩国它的气候其实是很干燥的，所以他们加湿器用的是非常普遍。加湿器用的状况呢，通常是在春天，那所以这些人几乎都春天发病，那他们就一的抽丝剥茧之后，就觉得说，对，应该就是这个加湿器的问题。那他们就再去看，大家好像加湿器都有加一种杀菌剂在里头，因为加湿器你如果说光是加水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霉菌啊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呢已经排除了细菌感染的这个因素，这个医师他就找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实验，他就把家里的加湿器开着，有一些实验的小老鼠啊就在里面住上一晚，然后就发现这些小老鼠全部都死了。研究单位最后就说呢，其实问题是出在这个加湿器的杀菌剂里头。它这个杀菌剂呢，有一个成分，那这个成分呢一般来说是无害的，但是你如果是透过呼吸道进到人体的话，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到这里他们已经确定了，就是说就是这个杀菌剂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要起诉这个厂商。那正好就小姨子是检察官嘛，然后这个医师，他是这个罹难者家属，那他就负责一个研究的部分。那这样子呢就是大家杂凑成军，然后就变成是一个诉讼团，然后呢要来对这个厂商提出求偿。那当然厂商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就是找很多专家学者啊，然后找很棒的律师啊等等的，那就展开了一个攻防战。这部电影其实它的过程大部分就是在讲他们这个法律攻防的过程。那不过呢，当然像这种小虾米对大金鱼的这样子的剧情，它一定是会让你看到，就是说我们也很清楚个韩国的大企业其实恶势力是很庞大的。所以它里面常常会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哎，这个小姨子觉得说，哎，我们可以找谁好，找谁好，这个专家是有良心的，然后这个律师呢他也是很正义的，然后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全部都被大企业收买走了，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还发生了，就是说因为这些受难者的遗族，他们通常呢为了医治这个病啊，已经不知道花多少钱了，有些人甚至去借高利贷，所以呢就一生都是债。那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花钱在这个诉讼里头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呢，哎，对方很轻易的就是用钱来收买他们。可是你能怎么说，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其实也过得很困顿，他们也非常需要那些钱，所以就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哎，有一些人就离开了这个诉讼的那个核心，因为他可能都被这个和解掉了，都被和解掉了，拿钱，因为活下去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你就看着这个官司啊，感觉哈是步步的哈逼退，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姨子好跟这个医师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好才可以得到这个正义的这个结果，然后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这个坏的企业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呢？那这件事情刚才麦嫂已经讲过了，真实事件还在打官司中。那在这个戏里头其实也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是2011年发生的，到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他其实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比如说厂商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惩罚。所以就像刚才麦嫂讲的，这件事情跟毒疫是不是很像？因为呢在这里头都有国家的影子，比如说像这个加湿器的那个杀菌剂，它为什么可以在市面上贩售？他们还说它有国家认证标签呢，好，它还有标章哦，它不是普普通通的，是国家同意让它可以卖的。那国家为什么会同意这种像毒一样的东西可以流到市面上，然后变成是空气杀人呢？这里头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理清，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把现场交还给麦嫂。我相信麦嫂看了这个片子一定是有很多的想法要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韩国电影的特色啦，就是说他们是非常懂得运用这个媒体，然后来为他们想要讲的话去发声。我们也看到很多次的透过电影来做社会改革，或者是说在法令上面有一些改善，有一些调整。那到底这件事情现在这部电影已经问世了，它会怎么样子的变化呢？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麦嫂就回想起我之前过去看过的也是跟这种公安危害有关的片子。那当然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有致敬了一个桥段，就是桌上放了几瓶水嘛，然后就叫厂商来坐着啊，然后他当然讲到激动会开水来喝嘛，对不对？他说好啊，你喝啊，你喝下去啊，这就是你们家生产的东西。有没有想到这个桥段？就是永不妥协。然后永不妥协当年上映的时候，麦嫂应该是不知道大三还大四，可能还是刚毕业的时候，因为2000年上映了嘛，我印象超级深刻的，你知道吗？就一个高中毕业的单亲妈妈，为了她素不相识的邻里、村上的好朋友们，这样争取他们的权益哦。然后尤其是里面茱莉亚·罗伯茨演那个角色超级强悍的，强悍到当年就是势如破竹，所有的影展的影后都颁给他。然后到现在事过境迁已经这么多年了，因为他那个事件发生大概差不多是1990年代，然后过没几年这导演呢那个索德伯就把他拍成电影了，哇，这超级轰动的。然后呢我接下来就开始观察这个事件，因为当然那个时候算是顺利有和解，因为金额很高嘛，他是3亿多美金和解掉。那因为受害人数呢其实就是那个小镇上的人不太多，然后接下来的事情越搞越大了。我们要看那个黑水风暴跟恶水真相这两部片，因为其实在这个空气杀人里面有提到那个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呢刚好在强尼戴普蛮倒霉的那个时候有这个企划找他去日本拍，他就接了这个案子，就是水俣病里面那个传奇摄影师尤金史密斯，然后他就在当地生根蹲点了半年多，就揣摩这个角色。当年这个事情也是闹得超级大的，到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受害者还活着哦，而且呢这个事件也还没有真正的落幕，因为还在追究责任。所以真的比起来刚刚讲茱莉亚·罗伯茨那个案子算是幸运哦。可是呢留下来那种长期的遗憾跟遗毒，尤其已经进入到下水道了，那个就解决不了了啦。好，然后还有我们要再讲另外一件，那一件也是到现在还没落幕，就是黑水风暴。黑水风暴呢也是地下水污染事件，刚第一部讲的那个 case 是很像的，是杜邦公司。那杜邦公司大家知道是法国移民的财团，在美国已经作乱200多年了，因为他们在做什么铁氟龙嘛，那铁氟龙就是会有重金属啊，那相关的溶剂也是融入下水道啊，然后就一堆人轻则牙龈肿胀，重则就是得骨癌。大家知道那个骨癌有多痛吗？其实我觉得说如果要我选一个疾病的话，我绝对不会选骨癌，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痛彻心扉到，而且是让你慢慢死哦。所以我觉得好，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更不用说近期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毒液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解决啊，没有啊。其实如果今天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这次的 主题电影，如果当初这个女检察官她在这个体制之内，如果是在美国那样子的环境有独立检察官的话，有可能就直接追究杀人罪就好了，不用去慢慢的打民事诉讼。因为民事诉讼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就是又冗长又痛苦，然后你要找很多的证人跟证物，所有的责任都在原告身上。如果今天又回到强烈逮捕，你不是像他那样子超级大巨星可以请非常屌又美又专业又很会交叉诘问的律师团队的话，你根本打不起这样的官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空气杀人里面的那个原告团队是很累的，就是一个年轻女律师，因为她后来要找出真相所以就退下来了，不做检察官，她直接做律师。可是韩国的司法界跟台湾一样，就是有这种前官礼遇啦。其实坦白说很多国家都是有，只有美国没有，因为他们的检察官制度其实是跟这律师是用选任的，所以没有像台湾就是哦，或是说像韩国日本哦，你司法官退下来开事务所，然后只要看到哦一出庭可能是学长或是同辈的，然后抵御他。其实前官礼遇这四个字我们之前看熔炉就有看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很匪夷所思。所以一开始看到这个女律师她要做这样子的抉择的时候该怎么办，没有人愿意帮她，只好自己上阵，那个心酸跟痛苦我是能体会的。那尤其是李先斌这次听说扮演这个角色，说演到最后压力大到流鼻血，我真的好同情他，明明这个案子就已经是呼吸道疾病了，你还压力大到这样。那尤其是金湘庆哦，就刚刚卢卡有讲的，他其实诠释过蛮多类似这样子的角色，就是找出真相的，像之前那个杀人回忆嘛，华城事件，他其实在那个片子里面有非常好很让人激赏的表现。然后这次在里面也是扮演这个很心痛的阿爸，然后在里面哦很深入哦，尤其他那个角色一再烧脑一再转折，不看到最后你不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在发展的。但是呢我要坦白说啦，这部电影有一些桥段是有点刻意跟撒狗血啦，但是不得不这样子做，因为其实你不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凸显的话，你一个剧情张力出不来，尤其又是那么真实发生的事件，到现在都还在余波荡漾齁。那尤其是这个片子拿到韩国国会去播放的时候，很多议员当众道歉，而且还有的都是 落泪痛哭齁。我想说文在寅你这个总统真的很糟糕呢，他其实这三年多的任内是非常软脚的，因为大家知道他是继任谁嘛，朴槿惠嘛，所以他上来他讲了一大堆大话，其实根本实践不了多少。光是如果今天站在这样的角度，你就应该要用国家元首身份不但道歉，你还要逼迫厂商出来赔偿，如果不赔偿的话不准在这里做生意，你有非常多的贸易手段可以这样子做嘛，你为什么不做呢？那可能大家知道就是韩国的外债算是蛮多的，可能他也发动不了国赔吧，还是一赔下去就倾家荡产了，我不了解。对这些家属来说真的是长期的折磨耶，所以我觉得难怪会有人脱队宁可拿和解金啊，你不拿和解金他们要怎么活？他们都是借高利贷去付医药费的，你叫他们怎么有办法撑下去呢？家人都死了你还要去负责这些债务，你还得了吗？尤其很多人搞到家破人亡搞木死灰啊。所以我整个看完之后我是很难受的，就像是当年我看完熔炉之后我真的是心痛了好几天。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当然也是秉持一贯抛砖引玉的立场啦，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大家也要去省思我们周遭有多少毒物，可能国家贴了一个安全标章，但是搞不好第一国家机器不懂啊，好，站在一个可能比较消极面他不了解嘛，但积极面有可能他包庇啊，像之前我们发生的那个回收油事件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多物资是唾手可得的，但是得到的过程跟得到之后使用上的心得是不是还会有很多未爆弹会跑出来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是不是会有点那种揣揣不安的感觉呢？卢卡你的想法？
我其实除了刚才麦嫂讲到的那一些片子之外，我这几天就是在那个电视的有线台看到一个，那个也是我之前就看过的电影，叫做七个会议。我觉得七个会议的那个结论也非常的妙，就是说他其实在讲一个大企业，那个比如说他们是生产建造这个高铁 车厢的企业，那你想那个应该就是一个国家的火车头工业了，那他就发现呢说这个里头有一些人谋不臧的地方，那导致呢他们里面有一些零件的耐受性是有问题的。那所以这个主角呢他就查了很久之后终于查出这个结论，然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集团的最高领导就跟他讲说，你看哦，你这个哦，你一定要赶快讲，不然这个会出问题的哦。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高铁车厢然后它的螺丝钉是没有办法耐那么多力的，那它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就会断掉，那你想想看它会遭受到多少的就是它会有多少问题，那个一旦有意外发生的时候会造成多大的伤亡，这个是知识体大很可怕的。结果后来大总裁太上皇就跟他讲说，好，我们要赶快来处理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就我们要赶快汰换掉。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公诸于世吗？这个事情可不是我们在那边三年的维修期到了然后我们偷偷把它换，没有那么简单，你如果不现在讲的话他未来会造成多大的问题你都没想过吗？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总裁就跟他讲啊，他说你知道这样换的话我们的公司就会倒了耶，所以那谁要来扛这个责任，我们企业这么多人大家的生计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事情，就叫做大到不能倒。那我在看空气杀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会想到这些事情哦。但是当然这个因为七个会议它毕竟还是一个漫改作品，所以它总是有夸张的地方，但是空气杀人它就是一个真实事件，然后这个戏到了最后也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结束。那虽然说我们在看这个戏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最后就是总是真相还是有揭露，但问题是那些人没有得到惩罚那就跟那个毒一样啊，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的亲戚是怎么过世的，我们的朋友是怎么过世的，那但是问题是谁要为他们的过世负责，负多大的责任，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啊。那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必须讲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韩剧看太多了我觉得这部片子它还是有韩国影剧作品一项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好坏是很一目了然的，那包括说这个原本这个女检察官她想要去找她的学长，因为她觉得这个学长是一个正义的化身，那她就觉得说哦，她可能怕自己扛不起怎么样的，那她就去找她的学长，她就觉得说这应该是可以的，结果没想到学长到最后呢是他们那边的人代表这个企业出来当这个委任律师这样子。那个演学长的那个演员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最后一定会是窝里反的人啊，所以就是说他们在用演员上面还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是有一些人是固定演好人，有一些人是固定演坏人的，导致我自己在看前面的时候我觉得前半段有一点就是那个片子拍的有点工整，然后有点太可预期了，所以就觉得说有一点无聊，他就是好像很规矩的拍拍拍这样子，然后到了中间呢才开始有一些看起来比较有点不同的转折。我就想说问麦嫂一下，就是说你觉得那个转折是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有料到那个转折，可是我没有想到最后窝里反的是那个人。那我不晓得麦嫂你看那么多这种刑侦剧也好或者说真实事件改编的，你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有发表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多铺陈都很刻意啦，但是我可以原谅说其实如果不这样刻意的话你看不出剧情张力，我刚刚有说嘛，其实我觉得他最后埋那个梗我是觉得有点牵强，坦白说，因为光是蛮多一些桥段例如说跟家属之间的互动我就想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卧底？好，那因为其实我们的剧情还是不要讲到太暴雷啦，因为我知道现在还在上映没几天，我今天讲一个重点就好了。基本上他们贩售这东西是不挑人在卖的，所以蛮有可能你周遭就有人用到。我在想说其实他们自己企业家难道不会担心家里有人用吗？ 而且空气这种东西又不是小范围的，你一旦散布出去，你这周遭都会闻到跟二手烟差不多，而且比二手烟还毒欸。所以我想说，难道不会有人因为家属受害，但是为了那一碗饭还是来这边为五斗米折腰？会不会有？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果然就有，只是没有想到是那个人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剧情好了，没关系，你要说他是转折或是骚扰都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到最后他不是有个桥段，就是所有人上街头然后到国会前面去抗议，你安排那个桥段要干嘛？我觉得就是太刻意了，有点像是我们在看芝加哥七人案那样子，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就是我刚刚讲了他非得这样铺陈不可啦，但是我希望说这个事件齁真的不要等闲视之，尤其他们现在尹锡悦又是检察官出来的齁，据说他是很铁血的铁腕的哦，比起文在寅来说应该是比较硬一点的，拜托，真的，如果今天要讲什么潜规则，第一可不可以打破这种潜规则，因为他就检察官出来，他最了解什么叫潜规则嘛，对不对齁？在台湾其实已经不太有了，坦白说啦，可能在价码上面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你说胜诉率其实没有比较高，没有哦，有可能他们以前在当司法官的时候是互看不顺眼哦，你现在变成对照律师赶紧别气话吗，有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台湾是比较没有这样，可是他们韩国的潜规则是真的有的，而且胜诉率是高达八成，真的就会这样和谐掉哦，所以我觉得真是蛮悲哀的，尤其是韩国已经有陪审团制了，而且他不是像我们是参审，他们是全陪审团欸，还可以这样搞吼，然后很多人都说，嗯，那在这个电影怎么没有看到陪审团？我说拍谁？因为他是民事诉讼，所以我觉得民事诉讼就是很瞎。然后很多人说，那为什么强力逮捕的案子就有陪审团？我说那因为每个地方制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讲到法律这一点吼，第一个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你走民法当然会花比较多时间力气，走刑法要件很严格，所以你要看一个案件可以打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做评估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女律师那个角色齁，我觉得她真的是有点可惜，如果今天她坚持在那个位置上，甚至于找媒体，有可能事情就会比较早露出来，而不是这么辛苦去打民事诉讼，然后让家属这样被折腾啊，我看了真的是觉得蛮心酸的齁，加油，嗯，好，继续抗争下去，总统硬起来啦，拜托。尤其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拜登跑去，然后我说到底讲个什么东西出来，没有，新闻出来就是说称赞尹锡悦的太太好漂亮，我觉得你这个老猪头，气死了，
很不舒服欸。
而且他讲两次哦，他第一次是在国宴接待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晚会记者会的时候又讲，我说你到底这是怎样。然后现在就
拜登他那个老不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对啊， 他比川普还离谱欸。
对，就是我觉得好，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如果以这个恶性来说，绝对是川普比较大，可是我觉得你拜登也太不拘小节了吧，你为什么常常做这种事呢？
而且他不拘小节到把人家名字讲错，他那时候不是要出发之前把人家讲成文在寅。我快笑死了，所以我觉得，而且他连他自己的阁员的名字都讲错啊，拜登是有什么事情会讲错？他最好是不要把那个泽伦斯基的名字也讲错。好，反正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要去看，不看有点可惜，尤其是现在大家面临这种一大堆消费风暴，像之前发生过食安，然后后来呢可能疫苗也有风暴，种种种风暴一直跑出来，那尤其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如果你知识不够的话，真的像待宰羔羊哦。看一下那个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加湿器，那个就是网络购物造成的嘛，我说大家都在用啊，它可以消灭你的加湿器里面的霉菌啊，然后那个杀菌力怎样点一点，哎，那大家都不卖，为什么你们韩国人那么带屌可以卖啊？你有没有想到说它为什么能杀菌？杀菌一定会有毒性的，要不然为什么菌也是一种生物它会被杀掉呢？所以要说韩国消费者很蠢吗还是怎样呢？我觉得那个跟民族性也有关欸，像台湾可能消费者他敢跳就会跑出那种键盘高侠，就说哦为什么他可以杀菌，哦他是有什么成分不为人知怎样点点点啊，是韩国人奴性比较高吗？人家跟你说可以用你就会买来用吗？而且用十几年呢、欸，然后中间有人这样子呼吸道出问题，你不觉得是杀湿菌加湿器杀菌器，你不觉得是这个问题，然后还要在那边东拆拆西拆拆，然后还要检测，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在讲马克吐温有说到了啊，真实人生是更离谱的啊，因为小说至少是 say 过的啊， 真实事件有时候真的会让你想象不到，真的下巴掉下来。这就是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想法啦。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呢，这个空气杀人呢，它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东西哦。那它的改编的原著呢，是一位作家叫做苏在元。那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真实事件改编的影剧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追一下这个苏在元他的作品哦。那他在《空气杀人》之前呢，他写出了几部作品都改成这个电影。比如说像是《为爱重生》，这个是在讲素媛的那个性侵事件，然后以及就是还有一个叫做《失控隧道》。那虽然《失控隧道》它的电影跟小说其实结局是差蛮多的，不过呢，但是因为是你知道有何振宇影帝加持嘛，所以其实《失控隧道》这部电影也算是获得不错的评价。那这个苏在元，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找的话，他其实长得还蛮帅的，就是一个韩国欧巴的长相。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对这个这样子的受难者的事件会特别感兴趣？那是因为他其实他的童年也过得非常的不好吼。那包括说，妈妈抛弃了他们吼。那他跟爸爸两个呢？那爸爸又是一个残疾人士。所以呢，他小时候是过得很苦的，甚至有的时候要上街乞讨吼。所以这些经历都让他就是培养出一个同理心。那包括像空气杀人这个事件呢，他为了要写这个小说，写这个事件，他其实也是受难者委员会的一员哦，那也非常的参与，很深入的参与这个事件的一个调查以及一些请愿的过程哦。所以我想我们都觉得说韩国影剧好看的地方哦，其实是在于这个，就是说他们是批判性很强的，而且他们是现实感非常重的哦，甚至是连比如说像奉俊昊这样子，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一个小说的虚构的东西，即使是这样子的东西哦，然后类型又很强，但是他还是有办法扣连到社会的现实去做批判哦。所以我想就是喜欢这样子题材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来追起来这个韩国的影剧，以及呢这个苏在元这个作家他的一些作品。那我的印象应该是说台湾苏在元的作品应该是蛮多都有在就是有中文译本哦，所以我想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苏在元现在呢还在这个加湿器受害者协会里面当志工哦，持续在帮这些家属们争取权益哦，我觉得真是蛮身体力行，而且我刚刚上网看他照片真的是一个大帅哥呢，然后他也不讳言说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社会事件的写实作家，就是为了报复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因为从小抛弃他嘛，他觉得社会上还有这么多在挣扎的受难者，如果他不出来帮他们发声，大概这些人的故事永远不会被人家知道，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好 OK， 那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空气杀人》。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你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或者是说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分享。尤其是这一阵子我看到蛮多留言我很感动，还有人说你们节目很用心做，为什么现在收听率订阅率好像不成正比，我说这样戳到我心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跟卢卡都很尽力了啦，尤其是每一集节目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再去找那个相关资料或是片源。那尤其是呢，我觉得针对公安事件我看到好像国内的频道目前还没有人讲到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跟卢卡已经先看过了齁，所以在这边呢跟大家大推这部片子《空气杀人》，如果还没有进去戏院的话呢赶快进去哦。然后尤其是齁现在病毒还是蛮猖獗的，拜托拜托，虽然不至于杀人啊，你们还是戴好口罩齁，勤洗手，做好消毒工作齁。
我们现在又到了听友回应的这个唱名时间，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一位听友，他叫做 BB。 那我先念他的这个留言，因为我觉得虽然能给我们一点粮草赞助我们都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感谢的，但是我觉得从他的留言里头我真的感受到非常满满的心意，就是非常谢谢 BB 哦。他说呢，从夜路 在YouTube 开始发现麦嫂俱乐部，第一次听就完全被吸引。麦嫂跟卢卡对影视作品、各大导演与过往作品的深度让我佩服和着迷。俱乐部要一直开下去哟 ，Good job！ 好，真的非常的谢谢 BB， 也非常谢谢你给我们的赞助，非常开心跟感动。这样子，那其实大家不管是对我们批评指教也好，那或者说给我们支持也好，我们都非常的谢谢大家的回馈哦。那我们也会继续的做下去。那麦嫂，你有没有想说的？
我很感动哎、欸，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啊，我觉得很好哎、欸、啊，尤其是我刚刚其实哈有点小小的心声的吐露，就是很多人说哎、欸，奇怪你们的订阅跟收听，我说哎、欸，其实 podcast 就是这样子嘛哈，很多收听的不一定从 YouTube 来的，所以你从 YouTube 看不太准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收听率真的有往上提升，真的很不错，尤其是这种切中时事跟议题哈，我们还蛮擅长的。像我看到另外一个留言说，哎、欸，我第一次听到影评频道会讲菲律宾大选呢、欸。我觉得那个留言蛮有趣的，我也谢谢他。我说，哎、欸，对啊，我觉得这菲律宾大选，我觉得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啊，尤其是这种民主发展到极致，怎么会走回头路哈？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可以再做深入的探讨。尤其是这一阵，我看到 Netflix 出了两部的纪录片哦，我看的都很有感触哦。我们也会再约郑光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分析里面的心理学密码。我觉得这心理学哈，接下来马上又面临到那个指考季了哦。很多大学生很喜欢读心理系，尤其是已经连续蝉联三年哦，都是三类组的冠军哦，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喜欢读这方面的资讯？他们心里是有空缺吗？还是很想要了解一些原因呢？或是很想要趋吉避凶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探讨哈。所以接下来呢，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尤其是还会邀请到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会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些影视作品，还有那么多的资讯可以再深入分析哈。所以呢，别的频道听不见了，绝对可以在麦嫂俱乐部里面听到。感谢大家收听，下次见，拜拜，
拜拜。